在这个，如果按照原计划呢，可能两个小时差不多。现在呢，这个大家提了很多很好的问题，咱们呢就先来回答这个问题，后边这个争取还完成原计划啊，咱们抓紧点时间。问题都很好，这个如果最好就是我们每天都能坐在一起好好这个讨论，哎，这就是实际上这就是什么？就是修行，这就是在熏习正见，这就是在学习佛法，这就是在这个闻思修，哎，就是在这个路子上走，这是真正的修行。这个像这些观念啊，按道理都得这个都得详细讲，为什么呀？因为现在流行的观点不是这样，现在很多人会说你们在这儿啊，这儿啊，这不是修行，呵呵，啊，这个咱不管那个啊，你们认为这个就是喜欢，嗯，这样做也是善根所致，嗯。首先说这个罗汉证罗汉之后啊，他见的境界，罗汉见的境界跟我们凡夫是一样的，色声香味触法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色受想行识，这个法这个世界的样子一点没变。说那阿罗汉他证的境界跟我们什么不一样呢？他确切的，由于他这个闻思修这个熏习啊，他确切的得到了圣洁，人无我，人呐，没有一个灵魂，没有一个除了五蕴，除了色受想行识，这里头啊没有别的东西，没有人们说有个我啊，我要为我贪嗔痴，阿罗汉得到了圣洁，就是说他确信确证人就只有五蕴，除了五蕴没有另外的东西。他只要证到了这个，他就没有贪嗔痴，因为没有我嘛，没有我你他没有贪嗔痴，所以没有贪嗔痴他就没有烦恼，所以阿罗汉是把烦恼断了。但是呢，他没有修这个五蕴皆空，这是大乘法，他阿罗汉认为五蕴是有的，阿罗汉不讲五蕴有没有，阿罗汉学的小乘法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五蕴，人就是一个五蕴，五蕴里头啊再没有别的了，没有人我，空的是人我，他不空法我，不空五蕴。所以呢，阿罗汉的境界就是他看到的境界，感觉到的境界跟一样，跟凡夫一样，只是他在这个境界中他证到了人无我，所以他没有贪嗔痴，他没有烦恼。所以你骂阿罗汉，你讽刺阿罗汉，阿罗汉根本没有感觉，因为他认为无我，你骂他只能升起一个什么感觉呢？这个人真可怜，他认为有你有我有他，他还以为污蔑了别人他就显得高明了，傻乎的，哎，很可怜，应该给他讲讲佛法，应该怎么度他，哎，这是阿罗汉。一这个这是有根据的啊，依这个来说，所以佛在法华经里头讲阿罗汉证的涅槃非真实也，这是原话，哎，阿罗汉证的涅槃不是真正的涅槃，那是佛给他们一个方便说法叫化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阿罗汉是刚学佛的人，刚学佛的人都是先我就是要解决苦，就是都是先解决苦的问题。你这个时候给他讲大乘法，说五蕴皆空，他说那五蕴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现在就是苦，我就要去这个烦恼。哎，他不学那个，他不听你，他认为那个你说世界有没有跟他没关系，对吧？哎，这是小乘。这个时候佛呢，如果给他讲大乘啊，他会我不学。哎，所以佛举了一个例子说。在500由旬之外呢，有一座宝城，这个向导呢，他想引这个商人呢去取宝，但是你如果说500由旬之外啊，那个一由旬是30华里了，有说16华里啊，很远，有一个宝城，这些人呢， 他就跟说你讲法务一样，他说那跟我没关系，我不去，那取不到，太远了。嗯，他没那个信心，没那个决心，我还是就整天吃喝拉撒睡算了。这个时候佛为了让他们呢也出发走学佛的道，佛就说，哎，你看啊，就在三百由旬那儿就一个宝城，那是佛化现了一个假的，他们一看，哎，真的就看见了，哎，这呢他们就说好，这挺近，哎，这个跟着这个佛呢就去了。到那之后呢，哎，然后佛就这个让他们暂时的得到休息，化成嘛也可以休息。休息了之后，养足了精神，养足了力气，佛就跟他们说了，说你看啊，宝城很近了啊，就在前头。这个呀，是我怕你们呢下不了决心，所以给你们先来一个化成，让你们呢走到这儿，一大半已经走过了，前边你看就到了。这些人一看，哎，很高兴，这就到了。这是小乘法，小乘法是方便说。小乘法是方便说，他证的涅槃非真实也，那是一个化成，所以呢他并没有达到真正的真实境界，这是小乘。他只是看到的跟我们一样，他只是空掉了人我，所以他没有烦恼。但是实际上阿罗汉断的烦恼还有种子，还有习气也没断。然后到化成怎么办呢？佛给他们，你看给舍利弗给须菩提讲什么呢？讲大乘法，让他们回小向大，告诉他们说，不但没有人我、法我，这一切法呀也是没有的，也是空的。这个时候呢，因为他有了人我的经验，他相信这个佛说的是真理，所以他就相信法一切皆空。这个不好，也是得熏习多少劫，哎，最后熏习的。我们呢就是都走过了这个小乘的阶段，就是什么呢，我们现在直接走的大乘的路，就是学什么呢，法也无我，人也无我。你看我们现在讲法无我，你们接受能听，想给小乘人讲法无我，讲一切法空，经上好多经都说了，如刀剜心，他听了之后他受不了，觉得你现在到马路上拉一些人，你给他讲啊，有的人就会受不了，你要说一切都空，他就觉得你是疯子，哎，他受不了，他觉得这个人都是很真诚的呀，修行人，哎，你不能讲，所以呢他会退席。你看法华经佛刚开始还没讲法了，多少这个比丘就退席，哎，对，所以呢这是根据根性阶段的，就是我们现在能听大乘法，证明我们已经走过了小乘阶段，修到大乘法了，哎，所以我们能够听，这是阿罗汉证的境界。然后这个国父说的这个名言，这个先说那个三个相违啊，这个比较好理解。这个佛这个三个相违的道理说，这个应该读称，称体相违，就是这个相称不相称，哎，这他跟他很相称啊，般配的意思。这个称体相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一个东西的名字跟这个东西所指的体啊，所指的东西啊，它是不能画等号的。怎么说呢？你比如说杯子，说杯子跟那个，我面前这就是杯子，说杯子这个词儿跟这个能画等号吗？不能画等号的。因为杯子不是指的就是这个。你如果说它跟这个画等号，那这个能不能画等号？它跟它不一样。那这一桌上这个能不能画等号？就杯子是等于这一桌的杯子呢，还是等于这一个呢？还是等于蓝的呢？还是等于白的呢？它跟那个体啊，它不是说有一个名字它就有一个体，就是它们俩完全是就是相称的，哎，就是完全相称。这个名字就是指的这个体。如果要是这个相称的，应该一个东西一个名字，那样就是相称的了。但是那就失去起名字的意义了。那到时候我说一个名字是指的我们家那个，谁也不知道啊。那你说等于这名的不公用啊，不通用。哎，所以呢，名字呀是个假名，所以这就叫它为什么是假名？因为它不称，不相称，就是哎，就给它起个记号吧，啊，就叫个那个东西吧。哎，这个。一个不相称是什么？这个称体相违的意思是说，就是说这个杯子，这个你可以叫它杯子，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，就 就是杯子好像其他的名字少一点哈，这个你反正就是就拿人来说吧，哎，说这个你这个人如果称的话，说一个名字一个体，这个国父，哎，指的是这个五蕴体。实际上你这个人呢还有很多的名字，你的身份证的号码就是你一个名字，你的驾照又是你一个名字，你的那个什么这个法名又是也是指的你。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呢可以随便起名，可以起你自己愿意的话，你可以这个哎，临时你说今天叫什么也可以啊，哎，你可以起很多名字，就是这个名字跟这个体啊它不是完全般配的，是不是相称的。这个第一个说明了什么呢？名字就是一个假案例，是个假名，它跟那个东西啊也可以说根本不是一回事，硬安的，这个名字就是没有关系，硬安的。说好像你跟国父这俩字有什么关系啊？什么关系都没有。你如果生在英国，那这国父这俩汉字你就根本这辈子可能都听不见，是吧？哎，这个名字跟你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，就是一个硬扣一个假名字。就和你今天到医院挂号，挂的是23号，人家一喊23号，哎，你就过去了。这23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，硬就是今天就哎就假设假比方啊，你就算23，哎，所以这个称体相为就是说名字跟体实际上是没有关系，哎，就是硬安。你咱们国家叫杯子，英国人不叫杯子是吧？另外安一个，安什么名都无所谓，你用什么语都无所谓，反正大家都知道指的什么东西就完了。那个名字跟那个东西呢没有关系。称体相为，多体相为是指的一个名字呢可以指好多东西，比如说这个二狗，二狗呢，也许家里为了俩狗，大狗二狗，你就起这名也可以了。也许呢他俩儿子，哎，那个叫大狗，这个二儿子就叫二狗，是吧？然后也许呢人们骂汉奸说二狗子，哎，这个就是一个，你说叫了一个二狗之后，说这二狗指的谁呀？没准儿多体相为，就是说这一个名字呀，你不指它可以指很多东西，究竟指谁呢？你还得商量，还得这个具体去看去。所以说这也是说明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名字跟这个指的东西啊，是不是一回事？还是为说明这个道理。杂体相为，杂体相为什么意思？想一下啊，咱为了节约时间啊，那个杂体相为，我现在暂时一下想不起来，这个就是脑子累，老是恢复不过来。咱们暂时先不讲，以后我可以给你打电话啊。这个现在讲这个比它高一层次的，就是这个明前觉无。说什么叫明前觉无呢？就是说，一般人理解说，在起名之前，你对这个东西没有感觉，这实际上是不对的。因为我们在起名之前对这个东西是有感觉的，哎，你比如说生了一个孩子还没起名，名前觉无，名前有觉的，所以这个证明对这个名的理解是不对的。这个名前觉无的名呢，指的是名言，这个名言呢包含两种，包含两部分。第一种名言呢就是我们的语言，第一种名言就是我们的语言。这个比较好理解，就是一般我们说名言都是理解，就认为是我们说的话，哎，就是语言可以用这个笔写下来，可以用声发出来的。第二种，这种名言呢，叫做表意名言，钟表的表，一个叉一个点的意，表意名言。为什么这个语言叫表意名言呢？就是语言是一种符号，是一种这个代号，它可以代指某一种意义。就是它有代指的意义，它能够表示某一种意，这个意呀，可以理解为境界。意就是我这个东西指的一个是一个什么东西呢，都可以叫境界，因为你具体的东西叫东西，有你抽象的东西呢，你想了一个什么境界哈，你比如诗境，哎，那所以用境界比较这个概括性强一些。这个意可以叫境界，就是能够指称一定境界的，能够表达一定境界的一个符号，这叫语言，这叫表意名言，哎。然后这个还有一种名言叫什么呢？叫显境名言，显是显现的显，明显的显，境是境界的境，一个土字一个静然的静。 显境名言是指的什么呢？就是色声香味触，就是色声香味触，就是颜色声音这个味道气味跟那个感觉。哎，这五种这个色声香味触呢叫做显境名言。为什么把它叫做显境名言呢？就是那个表意名言不是能表示一种境界吗？比如说我说这个杯子，哎，这是一个语言，它表示一个境界，表示还说桌子吧，咱们说桌子说的多，桌子它表示一个什么境界呢？就是一种有个平面有四个腿能够放东西的那么一种家具啊，表示这么一个境界。这种境界是用什么表示的呢？就是用显境名言表示的，就是那个境界啊，是用显境名言表示的。就是说，你比如说我们说桌子，你想一下，每个人心里想的不一样。这个你反正都想象的啊，一个面四个腿我们想的这个颜色呀、形状啊，什么都不一样，但是那个大概性质一样，一个面四个腿这个你想一下，你想的这个桌子是什么样的？它一定是用色声香味触组成的，一定是用颜色声音气味感觉组成的，它不可能用别的组成。说为什么它叫显境名言呢？说它本身不就是境吗？它怎么是显境名言呢？它本身不是境，因为你想一下啊，你想象的那个桌子它不是桌子的本身，你想象的那个桌子啊，不是桌子的自性，不是桌子的自体。桌子的字体是什么呢？是桌子的本身，就是那个面儿。你看咱们想，比如说你想桌子，你首先想了一个这个颜色哈，不管你什么颜色啊，你想一下颜色是不是桌子本身？不是桌子本身，颜色不是桌子本身。颜色是什么呢？颜色是阳光照到桌子表面，反射到你眼里头的光线，这个阳光的这个光线呢，它绝对不是桌子，对吧？你那个你看到的桌子的颜色呀，实际上是那个灯光或者阳光照到桌子上反光，你眼睛收集的光线，你对这个光线把它分析成颜色。这个光线不是桌子，所以这个颜色不是桌子，不是桌子本身。你按了按说这个桌子是硬的，这个硬的感觉是你的感觉，是你人的感觉，是你的主观感觉。这个硬的感觉不是桌子，桌子自己绝对没有硬的感觉。桌子因为是无情物啊，它绝对不会说啊，我觉得挺硬，我觉得挺热，它自己没有那个感觉。这个主观感觉一定是一个有情的感觉，一定是动物的感觉。所以这个硬是你的感觉，是主观感觉，不是客观存在的桌子。所以你的色声香，你敲一下啊，我耳朵听见声音了，那是你敲的这个空气震动把你耳朵折腾出声音来了。那个声音是桌子吗？不是桌子，不是桌子本身。所以说这个显境名言色声香味触啊，它也是一种跟语言一样的表示某一种东西，能够显示出某一种境界的一个语言。什么语言？都是人的语言，人的主观语言。颜色是人的视觉语言，声音是人的听觉语言，哎，触觉是人的触觉语言，这都是人的主观语言，不是客观存在。所以呢，那个但是我们指的那个桌子呀，是指的一个客观存在的桌子，那个桌子，那个桌子的本身，我们永远也见不到，也听不到，也摸不着，也想象不出来。你给我想象一下那个桌子本身是什么，你想象不出来。说我把那桌子劈开，不就看到了吗？你一劈开看到什么呀？看到的还是光线，还是颜色，你还是看不到桌子本身是什么。说木头的，那个木头是你猜出来的，你看到的是光线，看到的是颜色，你又没看到木头，你怎么知道是木头呢？那是你根据你的人的这个错误理论你猜出来的。我那个举例子说，这是那个塑料的贴面，上面印的是木纹，你一进来一看，这不是个木头桌子吗？你判断错了哈，哎，实际上是个塑料桌子。你为什么判断错呢？证明你没看到木头。你这个木说桌子是木头的，是你主观推断出来的， 是你猜想出来的。所以呢，你永远看不到桌子的字体。所以呢，就说一切法无自性，也是这个意思。一切法呀，一切法，我们人想象的一切事物啊，你永远没有那个自性字体，它本身你想象都想象不出来。你所能够认识到的一切全部都是你的主观语言。主观语言分两种，一种叫表意名言，就是语言，一种叫显境名言，就是色声香味触。这都是人的主观语言，不是客观存在。所以佛说的名言啊，包括了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。所以呢，这个名前就是你在还没有，不但是没有起名，你在还没有感觉到颜色，还没有感觉到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名言之前，没有感觉。
因为这个名就是显境名言。
哎，不，它包含那个，
包含
那个两个名言都包含，就是说你在意识起分别之前没有感觉。你看，把这句话翻一下，因为所有的名言都是意识的这个分别。也就是说你意识起分别之前没有感觉，那什么时候啊？我每天晚上都有很正常睡眠啊，都有大概两个小时一个循环，有一段这个无梦睡眠，用脑电图可以看出来。这个无梦睡眠的时候就是明前，就是意识没有分别，意识休息了睡觉了，这个时候你觉悟，你什么都感觉都没有，别人跟你这个别人在一边说话你没感觉，别人给你放电影没感觉，别人甚至有的人睡得死的给你推到床底下都没感觉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个所以呢，这个这叫明前觉悟的意思。今天这个问题呢就简单回答一下，不能那个详细展开，详细展开啊最后都说通，都能说到一块儿。再一个问题是这个说依他起跟圆成实的关系。这个依他起跟圆成实的关系呢是这样，就是依他起是真正的缘起法，这儿也多说几句。你刚才也提到了，一般人问佛说，哎，这个现象这么奇怪，这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奇怪的现象呢？佛一般怎么回答问题呢？他就说在91劫之前啊，你呢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人，他是一个什么人，哎，你们俩呢做了什么事儿，哎，所以呢这一生呢，哎，他就这个有了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，解释了。这个说的原因呢，这是叫真正的原因。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实际上佛是按看到的你的那个种子说的。就是说他怎么知道你是多少节前你们俩怎么回事呢？因为你的那个种子啊，佛能看见，他一看你这事儿是91节之前你跟他，比如说你骂过他一句啊，今天他上来就骂你，你觉得奇怪哈，佛说你91节前，哎，你那个时候骂过他啊，所以这个当然说的这个事儿太小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佛能看到那个种子，种子是真正的因缘。佛说呢，这就是给你在讲真正的因缘。哎，他不给你讲什么呢，说你啊那个就是他不讲现行之间的关系，比如说这个说你昨天怎么着哈，是怎么回事，这个就是佛呢直接跟你讲真正的原因，就是心，就是说你由于你原来造过这样的业，所以现在有这样的报，是你的起心动念的一个自然的结果。所以佛实际上这就是在讲三界唯心，就是一切唯心造。哎，佛讲到根本原因上了。这个真正的原因叫依他起，就是心叫依他起。这个真正的缘起缘成实呢叫法性啊，这我们就这样讲吧。真正的缘起法叫法，缘成实性呢叫做这个法的性质，这个法的法性是它这个法性，它是法跟法性的关系。法跟法性的关系呢是事与理的关系，法是事，那个法性是这个事情当中包含的那个真理，包含的那个道理，包含的那个性质。哎，这个呢可以用那个比如说这个四大，说一切这个法里头呢都有这个，比如说火大，火大实际上指的什么是温度，就是热的性质，就是说一切事物里头都有热的性质，你没有说你最冷的东西也有温度的，哎，都有热的性质。哎，这个性质跟那个你比如说水，这是法， 水的性是什么呢？湿性，就是说它有这个水分，有湿性。哎，一切里头都有湿，都有水分，都有火，这个温度。这个风大是指的运动性，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当中。这个性质呢是不变的，性质是真理，就是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，没有不运动的事物。哎，这个法跟法性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个关系，事跟理的关系。如果准确的表达呢，叫不依不异的关系，叫准确的把法跟法性的关系准确的表达是它俩是不依不异的关系。什么叫不依呢？就是说一个是事情，一个是事情所包含的性质，所包含的真理。事跟理呢，它不是一回事，不是一回事。如果事跟理是一回事，就那个无为法有为法就混了，是吧？你事是有为法，那个理是无为法不变的，他俩就混了，他俩不是一回事。但是又不异，异就是那个异性的异，哎，不是不同，不是两回事。就简单说，不异就是说异就是两个嘛，哎，它不又不是两回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法跟法性离不开。你说法性不能离法，离了法之后，你是法性，你是法的性质。你离了法，你是谁的性质啊？没有法哪有法性啊？是不是啊？法都没有，你给我找出温度来，你找不出来。哎，所以法都没有，你给我找出空性来，你空谁啊？哎，法性离不了法。有法呀，它一定符合法性，它不可能有一个法说我不符合法性，那叫法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这俩东西又不异，它离不开，不异不异，这是准确的表达。哎，这个，然后说能所，这都是非常这一个呀，都可以讲一天的。哎，因为你把能所真正搞通了，你整个佛理也就搞通了，就是角度不同。你从这个三性你可以搞通，能所可以搞通，还有很多角度都可以搞通。能所呢，咱们也大概的说一下啊。这个我们凡夫所认识到的一切法，它就带一个所的，都是所。我们凡夫所认识到的一切法都是所。你看它就带个所字嘛，遍计所执性。就是我们凡夫意识所认识到的一切法，那都是所，都是所认识。有所就有能，说我们现前色声香味触都是我们所认识到的法，那是谁认识的呀？那个能认识的是什么呀？是我们的心。不是说三界唯心吗？哎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心，你能够，谁能够认识法呀？心能够认识法，这个心就是能，这个心能够认识到的这一切法就是所认识的法，这是一对能所关系。然后说这个心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写一个心字，我现在一说心这个声音，说这个心是能啊还是所呀？你们说
这已经是所了。
哎，我说出来一个声音心，你们听见了，你们听见的就属于我们所认识的法，它就是所。但是说你怎么说这个心是能认识的法呢？这就叫什么呢？这就叫假安理。就是本来它是我们所认识的法，因我们呢说你直接说那个能不行吗？你那个为什么非要假安理一个这个假的能呢？因为我们没法说那个能认识的心，我们能认识的心现在正在认识法。这个你只要他认识到的就是所了。我们这个能啊不能认识能，能就是用来认识所的，心只能把它所认识的对象列出来，它不能把自个儿也列出来。这个道理叫做凡事不能自作，这是龙树中论里头的原话。凡事不能自作，眼不能自见，心不能自识。就是我们的眼睛啊，就是为了看眼睛之外的东西设计的，眼睛不能看眼睛本身，你说我眼睛自己看看眼睛怎么回事，它是往外看的。哎，用更形象的比喻就是拿一照相机，照相机是照照相机之外的东西的，照相机不能照照相机。有的人说我对着镜子照，不是把照相机照进去了吗？你照的那个影像啊，那不是照相机本身，那只是它的一个反光，那不是真的。说你要说那样眼能自见了，你照镜子不是看到眼了吗？ 你看到的那是眼吗？那是那个眼的一个反光，只是一个影像啊。就是那个说你点眼药的时候，你肯定不能往镜子的那个眼睛上点，你不管用，对吧？那不是你的眼，眼不能自见。也就是说凡事不能自作，能不能认是能，能只能认是所。说那我们怎么讲这个能的道理啊？那只能在这个所里头夹了一个能，就是说那个这个呢，说我们又没见这能，你怎么知道有那个心呢？这就是推理。就是说你想象啊，说你能不能妄想啊？说能妄想，我在打妄想会。说你只要有妄想，你肯定就有一个能妄想的心，有一个会妄想的心。如果你没有一个会妄想的心，你可能出来妄想吗？推理。所以呢，根据这个逻辑，我们推理，我们知道肯定有一个能。再加上谁呢？再加上佛菩萨的给我们证明，说的对，说这个世界真的有心，而且就是一个心。哎，这就证明了说我们假安立的这理论呢对头。哎，实际上是佛给我们假安立的，说三界为心。哎，所以呢，心是能，心外一切法是所。然后这个我们认识到的这个心，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心，说三界为心啊，什么这一套道理，这个实际上还是所，是假安立的能。真正的心正在这分别。哎，真正的心我们无不可思议不可认识。什么时候认识呢？你正出地的时候，把这个五蕴空掉的时候，你一看，哦，三界为心，包括别人的包括自己的，那就打破这个说眼不能自见心不能自识那个，因为你见到真实了，真实是一体的，不可能说我见了一半真实一半不真实，没有那个见真就是真，哎，见妄就是妄，所以呢你那个时候就见到心的状态了。这是这个能简单的说能所的关系。咱们今天呢，因为还有多长时间？时间，你们一般是到几点结束？
我们一天呢？
我
们十二点，一般十二
点。啊，那好，那咱们再讲一点，再休息一下，咱们讲到十二点。啊，好好，那今天计划就能完成了。我原来是这个，因为原来讲一般都是两个小时，这个我看下边讲一点什么啊？现在还有这个十分钟，要不干脆休息一下吧，休息一下，下边咱们完整的就讲课，讲那个三无性，好吧？好，休息一下，另外还可以再。